人生总有酸甜苦辣，梦里浮现魑魅魍魉，何卷难掩功名利禄，举杯一满贪嗔痴狂。野史下酒四电台，道出不一样的精彩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野史下酒，我是主播恶霸波。
我是主播张小娘。
今天我们想讲了一个故事啊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偶然间呀、有一次去这个阿拉伯国家旅游的时候呢，我就住在他们那种特别异域风情的这个房子里啊，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看那个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，就是小时候听那个故事，我就印象中的阿拉伯国家就那样，你知道吧？
阿里巴巴。
然后后来呢，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，我对阿拉伯的这个文化完全陌生，就是除了好像小时候听过什么阿拉丁神灯，还老说错，我老说成阿拉登神丁，还有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，而且我都不太确定这是不是算阿拉伯的故事。然后好像对他们的这个了解就是一片空白。当时我就想说，要不正好我在当地找找有没有他们的书啊，我看一看，小说也好或者故事书嘛，随便翻翻。然后呢，很早之前了，那是我就等于翻到了一本英文版的故事，
叫做
就是《天方夜谭》嘛。然后我呢，我就在那看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跟我小时候听的故事不太一样。不一样在哪儿呢？很黄很暴力，就是我小时候听那个好像没这么重的成人色彩，结果在那儿看的时候发现好像我小时候看的是删减版。后来呢，这个我就脑子里留下了一个印象，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，我发现确实是，就是小时候看的这个《天方夜谭》和听的那些故事全是删减版。然后直到最近我才发现，就是已经有翻译过成中文的这个好的《天方夜谭》的版本了。
哦，就是你买那一箱。
我买了一箱。但是最近我也是看有人视频去推荐这个书。我就因为这个印象嘛，我就想说太好了。而且呢，最牛逼的就是未删减版，特别开心。
就是未删减的那部分，
它的未删减版
是最吸引你的。
所以其实当年那个，我知道我小时候的那个听的童话故事里面是有删减的，我当时萌生了重新看一遍《天方夜谭》的这个想法。但是确实呢，英文版呢就比较难啃。虽然我是英文专业，但是也头大。所以后来那个愿望一直没实现嘛。但是现在呢，有翻译成中文版的了，特别棒。我就这不是就买了一套嘛，我就重新看了看。确实别有一番风味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我就讲讲它这个开头，也是大家呢也品，就是跟你小时候听的那个《天方夜谭》啊，应该有不一样的地方。而且呢，这里面有的梗啊，确实小孩不懂，小孩听不太懂。就是他只有成人可能才能品出里边的乐趣，还不一定是黄暴部分，就是他里面有的那个隐喻啊，或者说那种就是暗藏的那种小心机，它确实是成人才能听得懂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先试着先讲讲看看大家感不感兴趣，因为毕竟是国外的文学作品。但是我觉得其实挺好玩的。这个故事的开头呢是这样的，说在这个中国和印度这个附近有一片岛，这个岛上呢有一个古老的王国。然后呢，这个王国叫萨桑王国。老国王呢有俩儿子，大儿子呢叫舍赫亚尔，老二呢叫沙赫泽曼。这个为了方便咱们叙述和记忆呢，我以后就 就是后面的故事简称老大为大舍，
嗯
啊，老二呢叫二沙，
嗯，
这好记啊。大哥叫舍和雅尔啊，老二叫沙和泽曼，就是大舍和二沙。
嗯，
这哥俩呢后来都建立了自己的王国。这大舍呢建的王国就叫舍和雅尔王国，
大舍王大舍王国，
就是大舍王国吧啊。二沙呢就成了萨马尔罕的这个君主，就是两个兄弟俩都有自己的国家。
嗯，
后来呢也都当这个国王治理的还不错。可是呢长大以后呢过了很久啊就都没见面了。有一天呢这大舍就想弟弟了，哎，说好久没见我弟了，
都快不知道我弟长什么样了。
啊是啊，说现在过得怎么样啊，说这样吧，就把自己宰相叫过来，说呢你去一趟我弟的王国，
嗯，
哎，看看能不能把他请过来啊，然后这个跟我团聚几天啊，我们这个兄弟俩团圆一下。宰相呢接到命令啊，火速启程就赶往萨马尔罕。
嗯，
去了以后呢这个弟弟啊其实也在想哥哥，哎，就我也好久没有见兄长了，也想去看哥哥。正好呢看哥哥把宰相派过来了，
送颗人头助助兴，
哎，说这个太好了就说这个老宰相说你啊先替我在这儿摄政，
嗯，
替我管一下国家，
嗯，
我呢去找我哥。于是呢这个弟弟二沙就收拾行装带着仆人就启程了。走到晚上就是刚离开啊，到晚上啊搭着这个帐篷准备睡觉的时候呢，弟弟突然想起来说，哎，我想起来我给哥哥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的礼物啊，准备俩核桃。没有
什么鬼，
我瞎编的，准备一手串吧，
石头。
准备一礼物啊，准备一手串。我忘带了，发现啊，没装行李打包忘带了，
丢三落四
啊，说这个不行啊，哎，趁着还没走远嘛，赶紧我赶回宫殿，我去把这个再给装上。嗯，于是呢他也没跟仆人打招呼，自己呢就骑着快马就赶回首都了。
这国王也太勤快，凡事亲力亲为
啊，
真的是
国王一点架子都没有啊。这个回到自己这个卧室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听见门里面有动静，就他这卧室里有动静。
嗯，
他这个扒开门缝一看，好家伙的，他这
奸在床，
他这媳妇儿嘿搂着一黑奴，一黑人，正跟床上这儿高兴呢。哎呦，这叫声比跟他的时候还响，这正乐呵呢。这二沙一看，这就怒从心头起啊，踹门而入，拔出剑来，就把这个奸夫淫妇给砍死在床上，两个人头就砍在床上。
哦，就落下的就是这俩核桃是吗？
不是这。然后呢就是拿找出来给想给哥哥戴那个手串啊就走了，就杀完人，
嗯，
国王连夜就又走了。走了以后呢这一路上啊就闷闷不乐了，心想妈的我这绿帽子戴的是吧，
你看这儿就反映出来这国家跟咱们这个大清朝啊，跟那个中国的这个就不一样。你看中国的那个皇帝他是有自己的寝宫，那妃子也有自己的寝宫，如果妃子要搞外遇呢在自己的寝宫搞，皇帝如果回自己的卧室拿东西，回自己寝宫拿东西是不会撞见的。你看他们妃子跟皇上居然都没有独立的寝宫，都住一块儿，所以这妃子搞外遇都搞到皇上卧室里去了，
说明人家恩爱啊，本来两口子，那你说那都分，再说那个
哦，不是说明穷啊，
而且你这个理解不正确，起码大清朝的时候皇帝是跟皇后睡的，只有妃子住在那个自己的宫殿。
皇帝不是有自己的那个宫吗？
不是，皇帝跟皇后住在清朝，
是吗？
这是正史，你别老光看电视剧行吗？
哦，
不要受电视剧误导那么深。
哦，
皇后
电视剧里边那皇帝偶尔去皇后宫里一趟，皇后
电视剧里都是偶尔去皇后宫里是吧？
对呀，啊，
不是这样的，而是清朝是这样，皇帝要想跟妃子行房的时候，他是再单独准备一个房间，然后是把那个妃子叫过来，不是皇帝去妃子的宫殿。然后平常他是跟皇后住的， 这是清朝皇帝。
那皇帝有自己的卧室吗？
没有啊，那不是他的卧室就是睡皇后的地儿啊，就皇后也是在那儿睡的呀。
那皇帝的书房没有睡觉的地儿？
他要去书房那可以，就相当于我在沙发上这个感觉一样。懂了，瞬间懂。
舒服吗？皇帝的卧室书房的那个床能舒服吗？
你在的时候我一般不会承认沙发舒服的。嗯，你就这么理解吧。嗯，讲哪儿了？这岔给我打的吧。讲到二沙又上路了。
啊，对。
那二沙呢闷闷不乐，就来到了这个哥哥的大舍的王国。两兄弟啊见面啊这个相拥啊都特别高兴，就抱在一起说，哎呀，哥哥也很高兴，弟弟也很高兴。然后呢就携手回了这个大舍的王宫。大舍呢就大排宴席，是吧，说今天咱们吃点好的喝点好的，哎，开两瓶这个百梦姐咱们也喝一喝，是不是。就在吃饭喝酒的过程当中呢，那大舍就发现
这酒是真好喝、
这酒是没毛病。可是呢这个二沙呢双眼无神，
嗯，
好像有心事儿，
在喝闷酒。
哎，喝闷酒不高兴，说这么好的酒怎么还能喝不高兴了呢。
对呀、
啊，不理解，
换千杯饮吧。要
不不理解是不是度数太高了呢。但是呢哥哥也猜啊，因为毕竟弟弟也是一国之君，是吧，你说这个远离王国，这国家里面，哎，是不是担心国家的政务啊。
嗯，
所以呢就是想，哎，没事儿，这个过两天就好了。
嗯，
可是呢就发现过了几天吧，弟弟不但还是没精打采的，而且呢就不吃不下睡不着，那劲儿都瘦了啊。
他是不是后悔把媳妇儿砍了呀，冲动了？
不是，他就是在这儿想，就是说我这绿帽子的事儿吗？
哦，还窝囊着呢。
窝囊着呢啊，当王八了吗？这不就是？这哥哥呢 也没方便问啊。后来呢，这哥就说啊，说你咋了？说你不开心啊？
嗯。
这弟弟就说，哎，我不能告诉你，丢人啊，是吧？没面儿啊。
哎呦，你看这话一说出来，就引导着哥哥接着问了。
哎，哥哥挺知趣的。
哦，是吗？
啊，说你要是不想说呀，那你就不说，是吧？
行吧。
说但是呢，说这个你这老这么愁眉不展的，不叫个事儿啊。
扫我的兴啊。
也不是这意思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呢？啊，你看，可见张哥平时在家里的地位了，就不能扫兴。
哎，这不节目效果吗？节目效果。
就说这样吧。那个你跟我出去打猎去，咱俩出去玩玩呗，散散心，哎，打打猎就开心点嘛。弟弟说，哎呀，我实在不想去，就是你去吧，啊，你再让我缓两天，说我估计我过两天我可能我心里这事儿就解了。
嗯，
啊，哥哥一看说，那要不就让他一人安静安静，是吧，人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人待会儿的，也有可能。嗯，
玩深沉，
玩深沉，这走这个路线了。然后哥哥就带着这个自己的侍卫啊，什么仆从啊，就出去打猎去了。
嗯，
这弟弟呢，就跟这个
哥哥媳妇儿睡。
你这说什么？说什么呢？你这个畜生！弟弟呢，就在这个房间没事儿干嘛？他正好呢，他这个他住这房间下面啊，就是花园，就是给他安排的是客房嘛。
嗯，
下面是一花园。哎，这弟弟呢就一会儿啊就听见这花园里面有这个嬉笑声。哎，
发现哥哥的，
是，哎，你都猜着了是吧。嘿，你就看嫂子领着20个宫女20个男仆就来到花园啊，然后把衣服都脱了，然后这嫂子呢也有一黑奴。
哎，
这个比自己媳妇会玩，这大家同乐乐。
嗯，
群体趴这在这后花园这玩上了。这弟弟呢在这儿就看，说
我也想去。
什么呀，说什么呀，张哥你怎么回事今天啊，怎么回事。这弟弟在这儿看啊，心里就想说，哎呦，说我哥这帽子这一摞啊，说这我这点事儿跟他一比那不叫个事儿啊。弟弟也是
什么
思路清奇，所以啊，
一下子就不觉得难过。
我这媳妇找一个，我嫂子这20来个轮着来啊，这不叫事儿啊，心情都好了啊。后来这个第二天，哥打猎就回来了， 回来以后呢，他心情好了，他有食欲了，他就吃吃喝喝，说：“哎，那个我头一天来那酒不错啊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百梦姐的，
百梦姐千杯饮，
再给我来点。”哎，这哥哥一看说：“真是啊，自己待会儿这好了，心情有食欲了还，还、
嗯、
哎，有点意思。说这会儿能问了吧？
嗯，
是不是？说你到底因为啥不开心啊？”弟弟呢就说：“说这个不开心的原因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开心的原因，我不太能告诉你。”这哥呢也是心大。啊，也是不是那种就是爱强迫人的人，
嗯，
是吧？说那你就先捡能说的说呗，你我先听听你烦心事儿是什么呀？
嗯，
这弟弟呢就说你不知道，你请我来你这儿这头天晚上，我这刚走，哎，我想起了这个送你这手串落这个卧室没拿，我这一回去，好家伙，看你弟妹那儿正高兴呢，
嗯，
我就把这对儿给宰了。这我这来这路上，我越想越生气。我说我一国之君，好家伙，还让人给我戴了帽子了。我越想越气，到这儿我就更生气了。我这反正就没心情吃饭什么的。
嗯。
哦，他哥说：“哟，那你这事儿是够惨的。”
嗯。
啊，那你怎么现在就能想开了呢？说怎么吃这么高兴了呢？
弟弟说：“我发现天下的一国之君都当王八。”
弟弟说：“别打听啊，别打听，别问啊，
问就是不知道，
问就是有事儿啊。”这哥哥呢，就这时候忍不住了，说：“这个，哎呦，我说这个，
你可憋死我了，闷死我了，你快说吧，
这是要弄死处女座呀？你这话说一半，你这要了命了、啊？说你告诉我吧，求你了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个现在心情又好了？”这弟弟呢？最后呢也架不住哥哥这软磨硬泡，说得了，那我就告诉你吧，说那我你走打猎去了吗，我住那个你安排的我下面就花园，你也知道你前脚走我后脚看一满的，我嫂子主演领衔主演啊，就把这事儿就跟哥哥一说，哥哥没信。哥哥没信，说不可能，你嫂子这人我了解，不会是这样的人。弟弟说：“那要不这样，你自己看看，
你再打一回脸
啊，说你再出去一回，你晚上你偷偷回来，你自己来我这看看。”他哥说：“那行啊，这事儿挺大个事儿，别不能听光听你一面之词啊。”
嗯。
于是呢，没过几天呢，又假装说我这个又要出去打猎，当天晚上。啊，自己偷摸的乔装打扮溜出营寨，就回城到弟弟这儿来了。嘿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这一回来正好是吧？反正看来也是他只要但凡出去打猎，嫂子就跟后面这儿就开心呢、
嗯。嫂子兴致挺高，
嫂子这属于熟练啊。这他哥回来就看见了，看见以后呢，这一下完了，心灰意冷。啊，说这跟这弟弟就说咱俩这个国王还当什么劲啊，没劲，别人觉得风风光光的，这媳妇儿在外面这偷人，这不行，这活着都没劲了，这哥哥也是挺痴情，真没劲，说你陪我啊，干脆咱们出去转转吧。啊，
出去转转！
我不想在这个王宫待着了，不想在这，这都是假的，都骗我啊！你陪我出去，我不想当国王了。这弟弟说：“行，我陪你出去散散心呗。”我也是，我刚知道我媳妇那事儿，我也是这想法，是吧？有什么劲啊？好像坐拥天下是吧？实际上连媳妇都不是自己的了。哥俩呢，这么一商量，哎，就偷偷的溜出王城。就旅游开始，漫无目的的旅游，
真乃同是天涯沦落
啊！走了几天啊，就走到这个咸海边上，你看
咸海
边上，然后呢，找了一棵大树，就乘凉，在这树下准备休息休息，
发现树上传来了嬉笑声。
没有，你怎么，你这思维太简单啊！他们俩这休息的时候啊，就看这个海里哗呼就升起来一个大柱子， 巨高直插云霄的一个大柱子，哗就升起来了。这哥俩就害怕，说这是什么动静啊，对吧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，就赶紧就爬到树上躲起来。一会儿呢就看这个柱子上啊走下来一个妖魔，有一个妖怪，妖怪呢身材巨大无比，然后呢扛着一口大大的这个柜子，扛着就从这海里就走到岸上来。哎，正好呢也走到这树下，因为这儿有阴凉嘛。
嗯，
这妖魔呢把这柜子放地上，打开以后呢又搬出来一小箱子，这箱子再一打开，里面蹦出来一美女。哎，这美女，哎呦，好看，好家伙，那就是异想之美啊，又狗狗又丢丢啊，这个花容月貌，身材
什么玩意儿，又狗狗又丢丢，
狗狗又丢丢吗？郭德纲形容美女都是这词儿吗？又狗狗又丢丢吗？你不听相声，你这是好看，
学新词儿。
哎呦，大美女，好看，好看的不得了。这魔王呢，就跟这个美女就在这树下呀，他就躺在这儿就睡觉，让这个美女啊在旁边给他扇风享受，那在这睡觉。没一会儿呢，这魔王就打呼噜了，睡着了。这个美女呢没事干呢，就乱瞅的时候，哎，看见这树上有俩小伙子啊，然后呢就小声冲他俩招手，说你俩下来，
咱们一块嬉笑嬉笑，
你俩下来。哎，然后这俩就害怕呀，这什么情况，就摇头。这美女说你不下来我就把他叫醒，我把他叫醒就把你们俩吃了。这哥俩没办法呀，就下来了。下来以后呢，这美女说脱，脱裤子。
美女这么直接吗？
啊，脱裤子跟我啪啪。哥俩说别闹了，这旁边有这么个玩意儿太吓人了。美女说脱不脱，你要不脱我现在就把他叫醒，我就给你俩吃了。这哥俩一看没辙了，好家伙的，顶着这个压力吧，就是轮番的满足了一下美女的这需求。
这美女
啊
都这么饥渴吗？
美女，这美女完事儿呢掏出来一个小袋子，然后呢打开以后呢，这袋子里面啊满满的装的都是戒指，一共有多少呢？有570个戒指。
哦，还数了数。
哎，他说的，他说我这是570个戒指，你看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就问这哥俩说啊，这每次这个魔王啊带我上这儿乘凉，哎，我就找路人，我每啪啪一个呢我就关人要一戒指。
嗯，
这里面有多少我记数用的，
全是纪念品
啊，都是战利品。说你俩把戒指给我吧。然后呢这哥俩说我靠，小娘子可以啊，顶风作案570次了，现在
玩的就是刺激，
572了。俩人呢就把戒指交给美女，然后呢他俩就爬回树上。哎，这个美女就告诉他说啊，这个魔王是在我新婚之夜把我抢走的，我就要给他戴帽子，他把我不是抢来吗，他把我关在箱子里，还把我锁到柜子里，上面还有七把大锁，还把我沉到海底啊，他就这时候带我出来放放风。
他怎么不趁放风的时候跑呢？
魔王嘛，跑不了，能逮着他。
好吧，
魔王嘛，让你想的都是不是？你怎么那么多想法呢？
体内可能给美女体内植入那个定位芯片了
啊，人家有魔法啊。然后说，但是说小 Z 老姐姐今天就给你们上一课，一个女人要想干一件事儿。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。哎，这句话没有前面这些啊，听着倍儿正能量，对吧？可是前面这些事儿，这老姐姐这话，我就觉得这不用在正道上啊。这个俩小伙子就上一课嘛，一会儿魔王醒了，把这老姐姐又
锁回去，
又带着就回海里了。啊，这哥俩下来呢，就说这长见识了，是吧？说咱俩为啥出来呀？咱俩不是仇吗？为啥出来呀？是因为咱们这个媳妇儿变心了吗？出轨吗？ 说可是现在这么一看，你说一个这个法力无边的妖魔，他都管不住女的，是吧？这我们俩就只是两个，其实也就是俩普通人嘛。那咱俩这个事儿很正常啊。你说妖魔都没招，咱俩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哥俩一想是啊，干脆咱在外面受什么苦啊？这对不起咱们的是这个坏女人啊！我这政治极为不正确，反正啊，这个说回城，大舍就说了，跟我回去。回去以后呢，就把这个王后和那个淫乱的宫女和这个男仆全都给宰了。宰了以后呢，这大舍就添一毛病，什么毛病呢？他每次啊，他有生理需求想找人啪啪的时候，他就让这个宰相给他找一个处女，然后呢给人睡完了，第二天就把这处女给宰了。
哎，这不是那电影哦？
啊，还有什么？
没什么。
然后这个反正呢，大舍这个我琢磨他这个心理啊，就是说反正这个都会背叛我，我不给你背叛我的机会，
嗯，
是不是？我先把你宰了，反正你肯定你不会这个听我话，反正这就属于什么呢？就是心理变态嘛，我觉得。
这被伤了
走极端、啊、
一回就这么极端，有点太那个、
啊走极端。就是小时候没受过挫折嘛，你想王子嘛，
嗯，
没受过挫折。然后这个国家呀、啊，就这么过了三年。
那女的不都得被他杀没了？
那可不是吗？没少杀呀。
男女比例严重失衡，
那可是可说呢。这国家眼瞅着这国王人为灭国呀、啊，一人之力灭国，了不起不？反正有女儿的，要么就跑嘛，要么就藏嘛。哎，过了三年，这宰相已经找不着姑娘了，不是跑了，就是藏起来了。宰相就发愁，这可咋办啊？我这给国王找不着姑娘，国王就得弄我。在家就唉声叹气的，他在这儿正叹气呢，这宰相有俩闺女，
哎，
你说这老宰相，你说他就霍霍别人家闺女啊，他这大闺女呢叫沙赫扎德，二闺女叫杜雅扎德，嗯，我就为了方便叙述，大闺女就叫小沙，
啊，大扎和小扎，
二啊大扎小扎，
嗯，
听什么呀？小沙和二哑巴，不行，
二哑巴，
二丫。
就大扎小扎，
大扎小扎，行，听你的。大扎呢，博览群书，是一才女，
是真不适合大扎这个名儿。
大扎，哦，是听着怎么那么虎呢？你起这名儿的啊？这大扎就是看父亲不开心嘛，才女过来就是说爹，怎么啦？喝两盅啊，划两拳啊。
大扎的剧本随着名字的改变，
整个画风都变了。哎呀，他爹说你不知道啊，说这个国王现在让我找姑娘啊，这边上哪儿找啊？我觉得这事不应该当着闺女说啊。这大扎说那
我不就是
我说了，真的有觉悟了，说那要看目前这个情况。
都爆音了
啊！说这个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，老爹，你把我送过去吧。哎呦，这宰相说你这不是疯了吗？啊，这去了能有好，对不对啊？杀多少个了这三年？这个大扎说了，说我愿意为了这个穆斯林姑娘们献身。哎、
觉悟没谁了，
是不是？说要么我就陪国王能够这个白头到老。要么我也想办法把他劝的，让他别再这么做了。
拯救苍生呀！
读书多了也就是莫名其妙的自信，
心里没数。
嗯，没什么逼数。这宰相呢就说，哎呦，说这样吧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，你听完我的故事，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去王宫。
哦，剧情我就知道了。
剧情你知道了。你肯定不知道，你听着吧。老头呢就讲说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。说从前啊，有一个家财万贯的商人，这个商人呢有一个特异功能，他能听懂动物说话。哎，就这些动物说什么他都能听得懂。 有一天啊，他就偷偷听见他家里养的这牛跟那驴聊天呢。这牛呢就跟这驴说，说老铁，你这日子真好，说你看你天天啊，这个睡的有厚草，吃的有这个筛过的草料细粮，而你每天呢，主人就骑你一次出去办点事儿就回来了，哎，就跟我骑小电动的这个关系似的，就是早晚一次嘛。可是老哥哥我可就不行了，我天天啊不是拉磨就是耕地，吃的也没你好，干的是最苦的活。
嗯，这就跟我天天在家干家务一样
啊、嗯。对，说我这日子可真是不如你。这驴呢就说：“哎，那有招啊，我教你一招。明儿啊。”你到地里你就往那儿一趴，你就不干活，哎，他们打你你也别起来，你就咬死了不干，你扛两三天，哎，他们就不让你干活了。老牛说，那我试试吧，啊，我试试。这个第二天呢，这商人偷听着了，他就在那儿看看呢，果然他家里这农夫牵着牛出去，哎，这牛就不干活了，就往地里一趴，怎么打都不干。没办法就给牵回来了。牵回来这农夫就问商人说，老爷您看这咋办呀，这牛子今天不干活。这商人也挺逗，说那让驴干呗。
嗯，
就把这驴牵地里干活去了。干一天呢，这驴回来了，这牛可开心了啊，这牛见面就说辛苦辛苦辛苦啊、
嗯、
今天这个你替我干一天，这个我在家享了一天清福。这驴呢就说，说老哥，哎呦，我真是多嘴啊，我嘴欠吗？本来我日子不错，哎，结果他妈给你瞎出馊主意，我这给自己装里喽。说但是啊，明天你还真得干活了。
嗯，
为啥呢？这驴就说了，我今儿听农夫啊在那儿叨咕，他说这牛要是再不干活啊，就把这牛送出去宰喽，杀喽，啊，换肉吃。所以呢，说你这个好日子啊，你不能老过。
嗯，
你要想活着，你就得干活，
得提供价值嘛。
哎，这牛一听呢，说得了，哎呀，享一天清福差不多了，啊，
休一天带薪假可以了，
可以了。让我张哥在家休半个月也不着急。你学学这牛，我觉得这故事，
我觉得你这就讲给我听的。
这故事就是你自己去品，每个人他的这个启发的位置是不是？你以为是嫂子出轨那一块吗？不是，哎、牛这儿等你呢。哎，就说这牛第二，
你说我休个带薪假，你比我们领导还着急，就是天天催我上班，真烦。
是这个牛第二天呢，欢欣鼓舞的。哎，就跟着这个农夫去下地干活。然后呢，这个商人啊，他不是他听得懂啊，他坐在院里啊，他看这牛就乐，看这牛啊心甘情愿干活，而且还美不滋儿的啊。这商人就跟那儿呵呵乐。他媳妇儿呢就问他，说老头你乐啥呢啊，因为他们都听不懂动物的话，就问老头。老头说，哎呦，说这个事儿我可不能说啊。我这个从小到大的秘密，就是他能听懂动物说话，这是一秘密，他不能告诉别人。说我这个秘密我要说破了，我得死。哎，天机不可泄露嘛。
嗯，
不能说，不能说。结果呢，这媳妇儿说：“求你了，你告诉我吧。”哎呦，我太想知道了，我也是个处女座。老头说：“哎呦，真不能说，真不能说。”他老婆说：“你都120岁了，你也活不了几天了。”啊，你告诉我吧，你怎么那么迷信呢？是不是？老头呢很悲伤，这媳妇儿说这话，说我告诉你，我可得死。老太啊，他媳妇儿说，那我也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这个秘密。你死不死，我不太在意。
我只想解决眼前的这种需求，
啊、对，
求知欲，
我这就必须得知道。嗯，老头呢很悲伤，就说：“哎呦。”这个多年夫妻怎么还抵不住一个秘密呢？说那老头呢，可能也想挽回一下，就搞得跟真章说：“那我告诉你的话呢，我可得立遗嘱哦，就因为我告诉你我得死嘛，那我要立遗嘱。”他媳妇说：“那你立啊，那我也要知道，你立啊。” 老头呢就把这个亲戚朋友当地法官都叫来了，因为立遗嘱嘛，他有公证啊，亲戚朋友都来了，立好立要立遗嘱。这帮亲戚朋友一听这个都劝他媳妇儿，说你怎么那么大好奇心呢，那么好事儿呢，怎么你老公要死你都得知道。老太太就媳妇儿说，不行，我必须得知道，我太想知道了他为什么坐院里乐。
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大直男了，你这小时候启蒙的故事都听的什么玩意儿，没
阿拉伯故事，阿拉伯故事、啊、
女的没一个好的。
大家注意阿拉伯故事啊，我都不是说这都不是咱们国家故事，阿拉伯故事，阿拉伯不正确的故事，批判他，
阿拉伯丑女、啊、
批判他看那、啊、批判他看，这个大家劝也没用啊，最后没用。这老头呢，最后一看，都这阵仗都摆出来了，都这媳妇儿还这混不吝呢，还就很伤心，很伤心。说那这样吧，我去这个撒泡尿，回来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把秘密说出来。嗯，
就这个秘密，无非就是这个驴和牛说了什么
啊？对，
好大的秘密！啊、这媳妇儿为了想知道驴和牛说了什么，要搞死自己老公、
啊、是。太不值当了，真的没必要、啊、我觉得。就在他去这个准备撒尿的过程当中呢，他路过他们家这个鸡窝，哎，又听见对话了。就是这个大黄狗，他家这养这大狗，就跟这个大公鸡就说哎呀不好啦，说这个主人啊要死了。这大公鸡呢说怎么了，主人咋了，怎么就要死了。大黄狗说你不知道，说这个主人说他有个秘密，他要当众宣布就得死，他媳妇儿现在呢就是非得逼着他说出来。结果呢这公鸡说我靠，哥不是主人啊，这还没我这个会办事儿呢，说你看我这个有50只母鸡，他们家就一只公鸡，50只母鸡，因为母鸡下蛋嘛，是吧。说我这50个我管理的井井有序啊，我今儿跟这好，我明儿跟那好，他们都宗着我，这50只母鸡都宗着我，对吧。说主人啊没出息，就
一个媳妇弄不住，
就一个媳妇还弄不住，哎呦我真没出息。大狗说你真逗，我那说那你依你说你说咋办啊。这老公鸡说这媳妇不听话就打呀，说找竖条子官房里抽，阿拉伯童话啊，同志们，阿拉伯故事啊，说就跟房里抽，那女媳妇就得打，不打就管不住。
吓得不够我就准备聊去。
这老头旁边听一满的，好家伙，我们家这鸡这么有见识啊。对呀，我他妈凭什么死啊？啊？我凭什么死啊？这个老头想通了，回去以后呢，就让媳妇儿啊进屋，让你进来，跟你说点事儿。说完了，我就把秘密告诉你。哎，他媳妇儿就跟着进屋。老头呢，把门一反锁，抄起棍子，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打，打的这个媳妇儿啊。鬼哭狼嚎啊，哭爹喊娘，最后亲这个老头的脚，说别打了，我错了，说我真的悔悟了，我不应该为了知道你为什么傻笑而逼死你啊。老头说真知道错了，是吧。哎，这个媳妇儿说我再也不敢了。于是呢这个老头把房门打开，哎，拉着媳妇儿的手走出来，然后告诉亲朋好友和这个法官说我的秘密不用公布了，他不想知道了。
那法官跟亲朋好友不行，我们要知道，你要逼死强迫症，逼死处女座吗？
嗯，亲朋好友呢纷纷祝贺，哎呦太好了太好了，说夫妻和睦了啊。这故事到这儿就完了。宰相呢就跟大扎就说你听完了你还想去吗？
大扎说
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，我的爹，完全没这么八竿子关系啊，你讲这是啥意思呀、啊、
浪费我宝贵的生命、
啊、他爹说没听明白吗，说就是丈夫打媳妇儿啊，你去国王那儿他要杀你啊， 就是丈夫管媳妇儿啊，你到那儿
什么玩意儿，什么跟什么呀？
没有什么逻辑关系，反正就是说丈夫可以打媳妇儿，甚至可以杀媳妇儿嘛，他就是这意思。这国王现在他不正常啊，你就这么理解，你就这么理解吧。
就这逻辑能力还当宰相呢？
宰相，大宰相，大宰相，这个。大扎说你这故事讲跟没讲没啥区别。
这跟李将那劝人能力比起来真的是差太远了。
没啥区别，没啥区别。说我还是决定进攻啊。说这个行吧啊，这个那你要舍得死那爹也拦不住啊，爹也拦不住。一个女人要想干成一件事什么也拦不住。说行，那个大扎呢就把小扎叫过来，说这个妹妹啊，韦姐有一计。说啊，我进去以后呢，我就求国王啊把你也送进来。你来了以后呢，你就有一任务，你就缠着我讲故事。哎，你就缠着我给你讲故事，然后呢我就给你讲。哎，咱俩就让国王在旁边听故事。
我的记忆又回来了。
啊，小扎说行啊，这大扎就进宫了。进宫以后呢，这国王当天晚上到他这个卧室，哎，就准备跟这大扎亲热。这大扎呢就在这哭，国王说你哭啥呀、啊？大扎说那个我有一妹妹，能不能把她也请进宫来？哎，这个我跟她这个团聚一下，然后呢我再伺候您。国王说这还不好办吗？是吧？我把你妹叫来吧，明儿晚上我也有了啊，就把小扎也接进来了，
跟搞传销的一样的，这怎么还骗亲友
啊？是啊，这姐姐我也不知道这脑子脑回路，这还博览群书呢。哦，这不就是拉入伙了吗？然后呢就先伺候国王嘛啊，啪啪完姐妹俩呢就坐在床边，哎，这个小扎呢就依计行事，说姐姐姐姐啊，这个你给我讲个故事吧。然后这姐姐说哎呀，说别闹，这陛下要睡觉呢。说陛下你听吗？你听吗？陛下说我不听啊，全剧终。陛下说行啊，反正也没事儿，讲个故事解解闷儿吧，啊！
像死前的狂欢，
哎，
给杀人助助兴。
这姐姐的计划就是什么呢？我就拿故事勾着国王，我就给他讲故事，
活一天多活一天，
多活一天算一天。我这故事啊，我是跟评书门学的，我有扣。
一听后，
我就能结尾，我就玩一个，没错啊！我也听过野史下酒，预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，对不对？咱们就照这么来。国王不知道啊，国王说你讲吧。于是呢，他就讲了第一个故事。哎，后来呢，他就这个出了个故事集，就叫《一千零一夜》，每天晚上讲一个故事。后来这个姐妹啊，就是感化国王嘛，就靠故讲给国王讲故事续命。哎，他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哎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太欠了啊！我还是讲第一个故事，讲第一个故事。这个
就是他的爹给他讲那个吗？
不是不是，那估计国王都宰了他了。国王说什么玩意儿？说这个这不是诱惑我宰你吗？讲第一个故事啊，这个给国王第一天晚上讲了这么个故事。张哥，你听听，你要是国王，你杀不杀他？
杀。
什么？你先听听。第一天这个故事呢，还是一个商人。这个商人啊，有一次出外经商的时候啊，这个路过了一个庄园，进去避暑，就找了一棵树呢，在树下吃椰枣。吃完了以后呢，就乱吐这个枣核，啊，就吐枣核嘛。这会儿呢，突然冒出来一个魔鬼，这魔鬼啊手里面拿着宝剑，说孙子我要宰了你。这商人就说，那你为啥要宰我呀？说你乱吐枣核，你有一个枣核把我儿子给打死了。
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。
说我儿子让你吐的枣核给打死了，那都是地上微生物，你看不见啊，打死把我儿子打死了，我要报仇。商人说，我靠，说还能这样，要给钱行不行？不行就要命，完蛋了。商人说这样吧，说那个我呀家财万贯，儿女成群，好多生意上的事儿，你要非要杀我报仇呢也行，但是呢我跟安拉起誓， 就是我对安拉发誓，你容我回家啊，过完年我把我这事儿处理清楚了，我再回来找你行不行？你报仇可以，但是我是吧，我这么多一大家子家业你得容我处理完了呀。这阿拉伯真是个经商的国家，魔鬼都讲道理啊！我跟安拉起誓，我肯定回来。魔鬼说行，可以，
生意比天大，
回家吧。啊，大哥呢回家哭哭啼啼的，就给这个家人啊把这事儿说了，说这回回来呢就是跟大家道个别嘛，我呢这个命已经归魔鬼了啊，我把人儿子吐死了。这个大家这个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尽快说吧啊，还有我那些外面的债务我都还一还。
你个水鬼。
啊，这个一家人呢过完这个新年啊，哭哭啼啼的就送商人上路，因为他发誓了他必须得信守承诺。
这一家人不能团结起来去打魔鬼吗？
那这不就不是魔鬼吗？就又回到这个他当时休息吐枣湖那地儿了，坐这儿就等。等这魔鬼的时候呢，来一老头，哎，这老头呢牵了一只羚羊，牵一只羊。老头说：“这大热天的，你坐这儿干嘛呀？一个人。”这商人就说：“哎呦，老哥哥，你不知道我命苦啊，我呀跟魔鬼有个约定，他得杀了我。”老头说：“你这么惨啊？啊？”说我这辈子还没见过魔鬼呢。老头呢就牵着羊坐下了，说兄弟这样，我就在旁边看，你呢死你的，我没看过魔鬼，我就坐这看行不行？
商人说不行，你买遍了吗你？
看热闹不嫌事大。嗯，老头就坐这儿跟他一块等。哎，过一会儿呢又来一老头，另一个老头呢牵了两条大黑狗也过来问，我说大热天的你俩坐这儿干啥呢？他俩又叙述一遍。这老头说我也想看，也坐这儿等。一会儿呢又来一老头，这老头呢牵了一头花斑骡子啊，都牵着动物啊过来，反正就一样，一听这事儿都是好热闹的主啊，说不行我也要看。这商人呢跟仨老头排排坐在这儿等魔鬼啊。一会儿魔鬼呼呼就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拿着这个还是拿着宝剑，冒双眼冒着火，看着这个商人就说：“小子，还挺守信用啊，拿命来吧！”就是狂风大作啊，妖风阵阵。哎呀，这商人加仨老头放声大哭，这仨老头看热闹吓哭了啊，太可怕了。然后那个突然呢，第一个来的老头说：“说魔王大人，你等一等，说你等一等。”
我给你讲故事
啊，说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商人啊太惨了，他打死你儿子确实不对，但是代价也确实挺沉重。说这样好不好？我呢，给你讲讲我的故事。如果啊，你觉得我的故事好听，就你觉得我的故事有意思，能不能赦免这个商人三分之一的罪？
行了。
你看这个宰相这个大扎讲这故事啊，大环套小环，大坑套小坑，这就是评书啊。我赦免你三分之一，让他赦免三分之一行不行啊？这魔王说好啊，讲啊。然后呢这个老头就开始讲他的故事啊，他就指着这个他牵来这个羚羊说，这只羊啊其实是我妹妹，哎，是我妹妹，我们俩从小啊青梅竹马，这就是娃娃亲啊。
亲妹妹吗？
堂妹。堂妹啊。
那也不符合那个。
哎，
进化论。
没出五福。就这么着啊，我堂妹。说我们俩结婚啊30年没生出孩子。啊，没生出孩子。
那不是正常的吗？
是，生出来的那更麻烦。嗯。说这个不行啊，没办法的情况下呢，我就纳了个妾，因为我想生孩子。嘿，这个妾呢挺争气，咔给我生一大胖小子。说我这儿子呢养到了15岁，
发现是隔壁老王的。
那没有啊，那没有。养到15岁呢，说有一回我出去啊做生意，你看阿拉伯确实是个经商的这个文明，
全民经商，
出去做生意。 我不在的时候啊，就发生了惨剧。说我这个堂妹啊，小时候学过妖术，哎，她嫉妒我这个妾，于是呢，趁我不在，把我这个妾跟我的儿子都变成了牛，就是施妖法变成了牛，然后呢，卖给了这个牧人，就让人牵走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告诉我，说这个妾呀、啊、死了，啊，这儿子呢跑了。啊，我的大哭一场，也我也不知道真相。后来呢，说过了一年，到这个古尔邦节，啊，这个是就是等于，伊斯兰教这个重要的一个节日——古尔邦节。他说呢，我就找牧人，说咱们过节吃点好的，说给我牵一头肥牛来。说我当时不知道啊，牵来的就是我那妾。说这牛哭得老惨了，啊、嗯。我当时不知道啊，我看哭这么惨，我自己不忍心杀，我就让这个牧人替我把这牛宰了。宰了以后扒开皮一看啊，也没什么肉，瘦牛啊，看来这妾变成牛以后也不吃不喝呗，心情
那肯定吃不下去、
啊、心情抑郁嘛，没肉。这商人说这不行啊，就跟这个牧人说，你再牵一头来吧。
大儿子牵来了，
又牵来了。他说我当时不知道啊，这牵来的就是我的这个儿子。哎呀，那这个牛哭得更惨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实在不忍心了，我说要不先别杀这头牛了。讲到这儿的时候呢，大扎发现天亮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他跟国王说哎，怎么办张哥，
我现在也觉得外边天亮了
啊。你要是国王，你杀不杀大扎？
那不杀呀，那肯定还想听后面。
听后面。对了，那他就这么着，第一晚上就过了。哎，这故事大环套小环，勾着你听。这阿拉伯故事听着好玩吗？你觉得？
这跟套娃一样，已经好几层了，是吧？
啊，也没好几层，就是宰相大闺女给国王讲故事嘛。现在讲这个，讲商人碰魔鬼还命嘛，然后来仨老头讲故事到这儿嘛。这个阿拉伯故事感觉咋样？你从中受到了什么启发吗？
我觉得被你本土化改造的还挺好的。
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改变啊，我这
我不是、不是故事情节的改变，是讲述方式的改变。
嗯，我觉得这里面非常的这个对女性不尊重，好像女妇就都是荡妇一样，是不是？啊，
阿拉伯的丑女情绪非常严重呀。没有一个好的女性角色。
哎，首先肯定是这个男女平等，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是肯定做不到的。
嗯、
就是女人还是就相当于依附着丈夫生活的这种状态嘛。
嗯
嗯，行，这个今天讲着玩嘛，给大家先听听，因为这个确实跟我小时候听的那个《一千零一夜》的开头不太一样。
嗯，
啊、我听的我感觉好像没这么全，就是那个故事没那么饱满，就是说一个国王那个就是杀这个陪他睡觉的姑娘。然后来一姑娘给他讲故事，讲一千零一夜，就
没有前因后果、啊、
没有前因，对，就没有他们俩这个国王兄弟俩这个媳妇出轨这个事儿，因为被删掉了、
嗯、
就是因为里面有成人描写，就是跟这个黑奴睡觉什么亲热，他有那个描写，所以被删减了。
嗯，
所以那个东西呢，你一听呢，你就觉得说怎么就上来这国王就跟个心理变态似的，怎么就这么丑女呢，是吧？
即使有那个前因，他也挺变态的。
即使有这个前因，对对，也不对啊。哎，这个咱们看看反响吧。要是张哥还想听，咱们就后面再讲讲。
没事，如果大家不想听的话，后面可以单独给我讲。
啊、单独给你讲，咱不在电台里讲了就，好吧？
就是之前那个看大家评论里面，好多人都怀念以前那个插科打诨的那个风格。
哦，插科打诨啊、哦，
是吧？
是。
回头我得找时间专门听几期，就是之前跟帆儿他们录的那个插科打诨是怎么个插科打诨、
哎。我跟你说，这种插科打诨的故事可好讲了。哎呀，都不这么用准备稿子，那顺着看一遍都能讲，对不对？看大家喜不喜欢吧？啊，好吧。这个当调剂来听啊！感谢大家，咱们今儿就到这儿，下回再见。
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柳南故事，柳树的柳，南方的南。如果还没听够的朋友，欢迎您来订阅关注。